来，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继续来敬拜赞美他。我们知道啊，在网上敬拜会有好多挑战啊。那前两天我跟两个教会的牧师交谈过，那有的教会他们是没有办法，因为技术的原因，他们没办法在主日的早上啊现场敬拜，他们看一些录像带。那么有另外一个教会呢，他们是提前一两天，牧师把讲道录好。然后到礼拜天早上再播放，感谢神啊！我们教会有一群那个就是敬拜的弟兄，他们非常的忠心，他们预备这个设备，帮我们能够在礼拜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同步来敬拜赞美他。那刚才立松弟兄也提到了，昨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网上的退休会，教会大部分中央部的弟兄姊妹都参加了昨天的退休会。感谢神让他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来传递他的信息。那借着他的信息呢，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思考一个基本问题：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我们自觉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审查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我们是让我们能够什么预备自己的时候，等到疫情过了以后，盼我们能够更好的。备足使用，现在也是让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别人，能够去为别人着想，思考如何能够记得把主的生命活出来，去帮助其他人，特别在疫情里面能够想到受到影响的许许多多人。那今天我们会看圣经里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他就是以神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常常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招待客人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招待的人都是我们认识的人都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那也有时候我们是接待一些别人介绍的我们不认识的一些陌生人。那接待哪一种比较容易？很显然。接待那些我们已经认识的朋友更容易，还有就是说是咱们信主以前跟以后，我们接待人这一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信主以前，我们有什么？我们接待人的时候，我们会期望对方有回应希望将来某一天他能够有同样来款待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信主之前的一些款待人或接待人都是带有条件性的，比如在。信主以前，我信主以前，假如我请你吃饭，请你吃几顿饭，之后你没有任何反应，我估计我再不会再请你了，我想是我们以前的状况呢，信主以后就不太一样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得到了神的爱，有了神的爱的源头这个源头是不会枯竭的，是不会断的，所以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将从神来的爱能够流入到。别人身上去，让别人感受到神的这个爱，让他可以去关心别人但是呢，实际情况是不是那样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因为我们虽然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还会常常受到我们旧的观念一些世俗的观念影响，我们常常还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我们款待人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会对别人有期望，期望别人能有改变，期望别人能有回应。所以时间久了以后，等他看到对方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们心就有什么开始慢慢变得冷淡。那么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曾经警告过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这样记载。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够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这是，谁记得约翰？ 给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传递的信息。啊，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情况跟保罗刚刚去啊设立的以弗所教会已经很不一样了，也就在三四十年以前，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当时约翰给他们写信的时候，啊，那写那个给他们传递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还在持守真理，还在忠心的为神做工，但是他们的爱心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啊，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的爱心慢慢的什么淡漠了，没有了。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说的，对我们啊今天的每个信徒人说的，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已经慢慢减退了，是不是不如以前了。那我们今天要看啊，来看一个用爱心款待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那我们看看他啊，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啊，得到什么启发。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在约翰三书，那约翰三书是一个15章的经文，啊，非常的短啊，非常短。从数啊字的数目来看，它是圣经里面啊最短的一卷书，啊，比约翰二书还要短。约翰二书是一个十三节，但是呢，它的字的数目要比约翰三书要多一点，所以这两卷书啊，约翰二书跟三书两卷书的结构非常相似，那里面谈论的内容呢也非常相近。我之前讲过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内讲了什么？是约翰写给一个有爱心的姊妹和他的儿女的。那约翰三书呢，是约翰写给一个有爱心的弟兄啊。所以在约翰二书那个地方，约翰在告诉那个姊妹，在接受别人的教导的时候要小心啊，假如有人传递的信息跟使徒他们传递的相违背，就不要去接受啊，不要去受他的影响，更不要把那样的人接到家里啊，接待到家里做客啊，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团契的关系。那约翰三书呢，约翰是来称赞和鼓励读者去接待使徒仆人，接待客旅，以及提醒他在接待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盼望呢，我们今天啊这一段经文啊，约翰三书能够对每个人啊带来帮助。我来先读一下这一章经文啊，约翰三书的经文啊，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来跟着看。约翰三书啊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爱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爱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我神帮助他们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儿，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这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为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 把约翰三书这个短短一卷书信来赐给我们，你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话。天父，请你在这个时候，你安静我们，给我们这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你面前，愿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在动工，被你的话语所感动、所带领，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帮助、鼓励。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啊，说这里约翰三书第一节，他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里约翰用以长老的身份写信给一个人，名叫该由。我们对该由的背景并不了解，但是从约翰三书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这里约翰对该由有两方面的描述，一是称他为亲爱的，亲爱的；第二是说是我们在是诚心。在诚心所爱的该由是他诚心所爱的。那么写信用亲爱的几个字，我们都知道是表示什么？表示有礼貌，表示尊敬。但是约翰在这个地方这样称呼该由，有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下面有三次下面有三次他有同样的称呼来称呼该由。那说明该由呢，在约翰的心目当中，在他心中有非常特别的地位。他是约翰的一个忠心的同工。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该由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个弟兄。那约翰在这里称该由是他诚心所爱的，诚心所爱的就是在真理里面所爱的。所以约翰讲的爱不是一般朋友之间的友情不是世上的爱，是来自神的爱，是在神里的彼此相爱是那来自神的永不变的永恒的爱。说约翰，我们知道他最善于讲爱的一个门徒，他自己在描述跟主耶稣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就喜欢用什么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来描述他自己。那他自己得到了经历了神的爱以后，就将神的爱流入到别人那儿去，活出来去帮助人、教导人。他是忠心的神的仆人，所以他不仅自己爱他所牧养的每只小羊，他还去特别注重教导别人如何去彼此相爱并且有智慧的去彼此相爱。所以在他写那个圣经里的书卷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说神的爱这个话题是约翰谈论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约翰三书第二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这里约翰又称该由是自己亲爱的弟兄，他把该由放在与自己同等的同等的位置，借着祷告来什么表示对该由的关心、爱护、体贴。约翰从几方面来关心该由，第一，他是祝愿他凡事兴盛。兴旺，那兴旺就是什么意思？道路平坦，做事各种事情都顺利。那约翰祝愿该由在各方面都平坦顺利，有神的保守眷顾。就在这里，约翰特别提到该由的身体和他属灵生命的状况。他祝愿该由的身体健壮正如他属灵生命的兴旺健壮一样。说约翰这样讲，表明什么？表明该由有一个非常健壮、非常兴旺的一个属灵生命，他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当时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该由不仅是他将属灵生命活出来了，约翰说他是将属灵生命活得非常的什么兴盛。那下面的经文会提示我们，他在为主在很多人面前在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也成了很多弟兄姊妹效法的一个榜样。那跟该由的属灵生命相比较，他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他要保养自己的身体。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会帮助一个人去服侍，更好的服侍主，更好的被主使用。但是假如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常常会什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们要花，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健身，去研究饮食，研究健康，还有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目前去探讨如何不让病毒去侵染而感染我们，花时间做适当的锻炼，再啊花精力在一些做一些基本的保健防护，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本身都是啊没问题，都是啊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呢？在保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花了多少精力来顾惜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保罗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啊，对提摩太讲，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是保罗对他属灵儿子提摩太啊所说的，当然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讲的话。他提醒啊，他在这讲，对那个保罗怎么对那个提摩太怎么讲？锻炼身体有没有益处？好不好？当然好，非常有益处。那保罗说，锻炼身体让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呢，跟敬虔相比就要小多了。敬虔讲什么？讲是啊，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保养顾惜。所以保罗在这讲，他说，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健康的时候，我们生命里的一切事情都会受到益处啊，包括将来在天上的应许。那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啊，提摩太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啊，至少他有当时有胃病，所以保罗建议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特别还建议他在啊用一点酒来帮助他的饮食。但是同时，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啊，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在意锻炼自己的身体。所以约翰三书这里告诉我们，约翰知道他的同工该有非常健康的属灵的生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而他的身体状况当时不太好啊，开始让约翰有点担忧，所以他劝他要多注意一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么具体怎么知道该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呢？约翰三书第三节这里这样讲，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有甚喜乐啊。有几个弟兄从约翰那个地方啊，从该有的那个地方来到约翰的面前，见证该有的爱心啊，见证了该有他属灵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所以约翰呢，为该有感到非常的高兴欣慰，因为啊，有几方面，因为这几个弟兄啊，对在约翰面前啊做的见证。第一方面是该有心里存着真理，心里存着真理就是对什么真理的中心，吃肉真理，抓住真理不放。对真理啊中心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啊，该有他。约翰说你正如该有你正如啊，正如你爱真理而行。这里是啊约翰感到喜乐欣慰的第二个原因，正如是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该有已经将真理活了出来啊，他是他对真理中心的啊具体的表现。所以说啊，该有已经将真理活出来是一个状态，他不仅仅是以前是那样的，现在也是这样，他一直什么一直在持守真理，一直在真理里面行走。所以该有持续不断的在真理行走，他活出了真理，具体表现是什么？具体表现约翰强调的是关于什么神爱的真理啊，这个地方他在真理里面行走，强调的是在神的爱的真理里面彼此相爱的真理。那么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该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弟兄，常常善待款待别人。我们怎么知道该由将真理活出来了？是不是他自己说的？不是啊，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弟兄来到约翰面前， 来见证，显然该由在关爱在款待人这方面做的见证已经活在了弟兄姊妹的面前，已经成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那些与该犹在一起的弟兄在约翰面前做见证，来见证该犹将神的爱活了出来。第四节这里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那这一节是对前一节的所表达的进一步强调。那么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再次强调，让该犹知道他所行在人面前的爱和爱心为神所做的美好的见证，是让他改到罪行为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时约翰已经是90几岁的老人是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辈，他称呼该犹是自己属灵的孩子。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该犹，该犹已经将神的爱的真理活了出来，是对他这个神的老仆人最大的安慰，再没有比别的事情比这个更让他喜乐。这也是对该犹他自己的一个极大的鼓励，极大的肯定。因为下面经文告诉我们，该犹所行出来的爱心受到了教会里面其他人的阻拦和打击。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这样肯定和鼓励该犹，称赞他在一直爱的真理而行，这对该犹来讲在那个时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该犹在具体为别人做过什么事情呢？第五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这个地方约翰再一次称呼该犹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现在在这个地方可以翻译成朋友，所以约翰在称呼该犹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弟兄，可见该犹在约翰的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他们两个人在主里面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讲到该犹做的事情和他做事的态度，从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该犹一直在帮助谁啊？帮助一些做客旅的弟兄。什么叫做客旅的？就是那里这里可以说是陌生人有一些该犹不认识的一些主内的同工来到该犹所在的教会，那些人呢在各地传福音，来到该犹所住的地方，在那里短暂的停留该犹就用爱心去照顾去帮助那些从外地来的同工们。所以这里该犹不仅仅是照顾和款待他们，他用什么态度啊？这里讲他都是忠心的，说明该犹不是偶尔帮助客旅，他是常常的在帮助那些路过的主的仆人，每一次他都是忠心照顾。这里照顾是包括什么？包括提供住的地方，供应他们的饮食离开的时候，客旅离开的时候，他还要为他们打点在路上的所用之物。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待过陌生的客旅，假如有的话你都有什么样的经历。那最近几年比较少前些年我们教会几乎是每年都有宣教年会，所以我们常常会从外地请一些宣教士讲员到我们教会来分享神的事工，大部分宣教士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们了解很少，特别是对他们的个性生活习惯等等都基本上是不知道的。那每一次来讲员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讲员安排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家里面，让弟兄姊妹一起来照顾他们基本的生活的需要。我想在座的我们教会里目前有一些弟兄姊妹以前曾经接待过就是以前的我们宣教士讲员。你说接待陌生人在自己家里住上几天，容易还不容易？我想的是又容易又不容易。容易的一面呢，这些宣教士讲员们他们基本上对吃的住的没有什么太多讲究，实际上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吃住条件已经相当的高级相当高级。因为什么？他们一般都去过一些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区，他们经历过各种的非常那种 非常差的这种生活条件，所以他们对吃的、对住的不会有什么讲究。当然，接待这些陌生人在学校是吗？有一些难处，有些不容易的地方。在哪方面？因为不知道这个陌生人他的脾气、性格、爱好、跟人相处的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心里面没底。另外，更重要是什么？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习惯，把自己特别自己属灵的状况暴露在一个陌生人面前，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不自在。不过我相信接待过外地来的讲学的这些弟兄姊妹一定不会后悔啊，反而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益处。我想偶尔接待一次、两次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假如常常去接待陌生客旅，就没那么容易。从约翰角度来看，那该犹是常常去接待从外地来的客旅，他每次都是忠心照顾、关心这些人，他的爱心摆上，在人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他所行的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毫无疑问，很多弟兄姊妹都受到什么？受到该有的鼓励。那些被接待过的那些陌生客旅，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该有的呢？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里讲的是一些曾经得到该有帮助的外地的客旅，他们也见证该有的爱心啊，该有热心款待客旅，不仅在教会弟兄姊妹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这种见证传到约翰的耳朵里面，那些得到帮助的人，他们也在教会面前见证该有的爱心。你看第六节后半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外地的客旅当时还正在住在该有的家里面，那些人可能在那里休整，需要住上一段时间。那约翰提醒该有，等他们离开的时候，请你什么帮助、打点、预备他们路上所需要的东西，以便可以让他们在其他地方继续为神做工。继续来服侍神。我们知道以前的人的生活条件没办法跟我们现在相比啊。那我们在，特别是住在这里的人，我们都非常的舒，住得非常舒适，饮食非常方便，不仅食物丰富，我们准备食物也都很方便。那以前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人大部分都非常贫穷的，他们不仅住的地方简陋，他们的衣物食都是非常简单，是要供应另外的陌生人、过路人提供衣食住都会有很多的挑战。那对该犹来讲，常常去接待这样的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偶尔接待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长期接待一定会有很多的压力、难处。那约翰三书这里告诉我们，接待客旅呢，那不仅是接待什么，他们在家里住一段时间，提供他们的吃住还有什么？他们在离开的时候还要为他们打点在路上的食物，在路上一些盘缠有时候还要为他们预备行路的鞋子。我们知道以前的用的鞋子都是不耐用的，所以出门远行的人呢，常常需要这样备用鞋子的。那约翰在这里提醒和鼓励该有，要继续帮助那些经过他那个地方的人。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你若配得过神，什么叫配得过神？好像在讲一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该犹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若不是假如的意思是既然，是该犹既然已经配得过神了。什么叫配得过神？他做的一切都跟神的期望是一样的，他做的跟神给他的恩是相匹配的。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那里这样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而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已经蒙召信主的人，既而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行事为人呢，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相吻合。所以在约翰 三书第六章第六章教人，约翰在肯定，在称赞该犹，他在克律面前所行的已经与他得到的恩相匹配啊，相吻合。既然这样，那他就鼓励该犹继续坚持他所做的一切啊，来继续来彰显他的爱心，去帮助那些啊路过的神的仆人们。那什么原因约翰要鼓励他继续这样做呢？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需。那为主的名是为了宣扬主耶稣的名啊，传扬神国的福音。在这个时候，约翰告诉啊，告诉该犹，因为外地的仆人们，他们忠心为神做工，没有外邦人啊，没有从外邦人那得到什么，得到任何的帮助。那外邦人讲的什么？他讲的谁呀、啊？讲的是啊，没有信主人，就是一般的世人，一般的世人，神的仆人到处啊，到处什么，到处传福音，为神做见证，不会从什么，不会从没有信主人那儿得到任何帮助，因为没有信主人，他们也是不明白神的仆人们所做的工作，他们也不明白、啊、帮助神的仆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神的仆人呢，不会啊，他们自己也不会从那些没有信主人那儿去寻求帮助。那换句话说，他的帮助他从哪里来？从神自己家里的人那里得到。第八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还这样提醒啊，该有，既然神的仆人们不是从外邦人那儿得到帮助，很自然的就是从哪里啊？从我们这些人那里得到帮助，从主的肢体那里得到帮助，那我们帮助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约翰在强调说，帮助那些人的目的是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一同为真理做见证。所以约翰把自己放在客旅的啊里面，让啊该犹款待那些人的时候，就等于什么？等于是帮助约翰啊，帮助约翰和他的同工们一起为神做工。所以约翰在这个时候来帮助该犹，要持有一个啊，保持有一个神国的观念，一个神国观念，帮助啊他来开阔他的眼界，让他明白他所服侍的是一个神国的服侍。你像外地来的仆人们，是啊，虽然他们从外地来的，但是呢，该犹是他们团队里的一个成员，所以他所做的是。对福音的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们自己教会也支持了一些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啊，在比如在本地的，在外地为神做工，他们不是孤兵作战啊，而是与我们这些人一同来参与，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做他们的后盾。所以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与宣教士同工，都是宣教事工的参与者。有人可能会问，我如何去支持参加宣教士的事工呢？可以从几方面来思考。第一就是什么？为宣教士祷告啊，祷告是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也是我们信徒人最常忽略、最不重啊重视一件事儿。跟其他事工一样，这些宣教士在他们服侍的地方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属灵的挑战、魔鬼的攻击，他们遇到各种的不适应。甚至团队里面的不和啊、争论等等，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有人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来支持他们。第二，我们可以跟宣教士保持沟通啊，透过一些电子邮件、一些媒体渠道跟他们保持交流，去关心他们的状况啊，了解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啊，有人在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金钱奉献的方式来参与，来与宣教士一起来同工，帮助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需要。所以，该犹是教会的一个热心服侍主的一个弟兄，是一个热心待客的一个人。他活出了神的爱啊，是将神的爱活了出来，活在了人的面前，为主啊做了美好的见证。在这个时候，什么原因？约翰还要再次提醒他。因为该犹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属灵生命的状况已经很好了，那为什么约翰还要 提醒他要继续代课，继续还在课里。第九节，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怠慢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略略写信表明约翰之前给该有所记所在的教会曾经写过一封短信，具体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里面内容一定是什么跟款待客旅有关系。所以约翰曾经写信给该一个教会，请他们请个教会的带领来接待帮助为神做工的客旅，但是呢受到教会里的一个人的反对，那个人叫什么，叫丁特菲。约翰说丁特菲不接待他们，说明什么，被接待人是约翰他的同工，不接待那些客旅当然不是，就是不接待约翰。那当然不接待约翰也就是没有接待主。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那里耶稣对门徒们讲过，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接待神的人，接待神差遣的人就是在接待主耶稣，接待主耶稣就是在接待父神。所以约翰三书这里说的丁特菲不接待约翰和他的同工们，就是不接待主耶稣不接待父神。那丁特菲在教会里是一个什么人物呢？在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丁特菲好为首喜欢出风头，在教会里面喜欢什么做头，喜欢标榜自己。丁特菲一定他一定是认识约翰的，也一定是知道约翰的身份。约翰是主耶稣的使徒，他有很高的属灵的权柄显而丁特菲根本不愿意说服约翰的属灵的权柄没有把约翰的托付当成一回事儿。我们不清楚丁特菲在教会里面具体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看起来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假如他真的是一个信徒的人他显而不是群羊的榜样他在辖制，在绊倒神的羊。对丁特菲这样的人约翰要如何来对待他？第十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儿，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的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在这里约翰告诉该友，他去他们教会的时候要如何来对待丁特菲从现在经文我们知道约翰已经计划要到该约教会，并且很快会成型约翰到该约教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计划要当面的跟该友交谈，去兼顾他的信心，去继续鼓励他按你真理而行。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要去当面的去制止丁特菲的错误来阻止他继续来辖制神的羊。丁特菲错在什么地方除了他上面我们也提到的他好为首，在教会里面喜欢做头，除了这个以外，在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提醒了有几方面。一个是他说约翰说丁特菲用恶语妄论他和他的同工们。什么叫妄论？用一些不真实的言语，用谎言去论断人。丁特菲不仅仅是用一般的言语的论断约翰和他的同工们，那讲什么用恶语用邪恶的言语去污蔑，去论断约翰和他的同工。丁特菲的另外一个错误是他不但自己不接待约翰和其他的神的仆人，他还什么禁止别人去做。当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愿意去接待客旅的时候，丁特菲就会出面出来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去接待外来的人。还没完丁特菲不仅禁止他们不可以去接待那些过路的神的仆人，他还进而将接待客旅的弟兄赶出教会。显而丁特菲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权力，非常的专横跋扈。他将弟兄们赶出教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是什么，他们用爱心来款待 远道而来的神的仆人。所以教会里面有丁特菲这样的人，会对该犹造成什么影响？面对啊，教会里有这样的人，该犹心里面一定会胆怯，因为会惧怕，他的信心一定会受到什么？受到打击，就他怀在客人的心一定会受到影响。从啊下面约翰给他劝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面对那样的情况，约翰对该犹要做什么样的劝告和鼓励？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不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啊，那约翰在这里又用弟兄的口气来劝告该犹，让他不要去受丁特菲的影响，不要去效法恶，要行啊，去效法善，行善的事儿。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提醒该犹，行善的人跟神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里说的行善的，就出来说是处于一个行善的状态里面，说明一个人常常一直在行善。这样的人呢，他是属乎神的，是来自神的，跟神有关系的，是神家里的人。简而跟行善相反的是什么？是行恶的。行恶的人，这里讲未曾见过神。那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行恶的。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已经见过神，但是当他行恶的时候，他活出的生命就像是不像是神家里的人啊，就不像是见过神的人。假如一个人常常在行恶，一直处在行恶的状态里面，说明那个人根本就还没认识神，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跟也不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约翰对该犹啊，从他对该犹的劝告来看，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属灵的长辈，他从几方面来帮助该犹。他知道该犹当时在教会的位置，所处的位置，当时该犹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带领的位置啊，不是处在一个带领的位置，会受到丁特菲那样的人的影响。所以约翰从几方面来帮助来劝告该犹。第一，他没有让该犹自己去干预丁特菲的专横跋扈，因为那样做可能会啊引起教会的职业的冲突，甚至分裂。第二呢，约翰鼓励该犹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啊，继续用爱心去款待客旅，在教会里面扮演自己的角色，不要受到丁特菲的影响。第三是约翰提醒该犹，等他到了以后，他自己会亲自来处理丁特菲的事情啊，该犹可以放心，让他不要啊，不需要担忧。第四呢，丁特菲以恶言攻击约翰和他的同工，约翰只是就事论事啊，没有在该犹面前以恶言还恶言啊，这在该犹面前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约翰在这几方面来劝告、来提醒该犹，对该犹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提醒该犹不要去效法那个恶的榜样、坏的榜样。接下来，约翰要让该犹效法一个好的榜样，效法一个另外一个人，一个人叫什么？叫低米丢啊。低米丢跟前面的丁特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看看低米丢是个什么样的人。第十二节，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啊！这里告诉我们，低米丢是一个行善的人。什么叫行善？从上下文来看，就是用爱心去关心、去款待人。那约翰在这里提到，低米丢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是一个常常去关爱人的人。约翰让该犹去效法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好的榜样。怎么知道基米丢是有爱心的呢？约翰从三方面来见证他的爱心。第一，约翰说众人都见证了基米丢的行善。这里说的众人是约翰所认识的啊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在见证基米丢的爱心。第二，真理在为基米丢做见证。什么叫真理为他做见证？说是基米丢 所行所言所行呢，是按照真理而行，都合乎真理的教导。换句话说，他顺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本身就在为他做见证。第三点是约翰在这里说，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我们也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所以约翰和他的同工们也在为提米丢做见证，说明什么？说明啊，约翰和他的同工们也都亲眼见过提米丢的爱心行为，也一定经历过提米丢对他们的直接的关心和照顾。所以约翰在这里鼓励该友应当效法像提米丢这样的榜样，而不要去被教会里面喜欢为首的丁特会的影响，不要受他的影响。看起来啊，提米丢是约翰要打发去该友所在的教会的一个同工，很可能是啊，约翰让他把约翰三书这一封信带给了该友。一方面啊，约翰要请该友到时候呢去款待提米丢，另一方面也要让该友去效仿提米丢这样一个热心待客的一个榜样。十三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到你，我们就当面谈论。与约翰二书一样，约翰呢用同样的笔法来讲，他有很多事要很多话要写给该友，但是他要当面给他去分享，盼望很快可以到他那里去与他当面谈论，啊，面对面来鼓励和坚固该有的服饰。约翰三书最后一节经文十五节，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所以约翰在这里为该有祝福，愿神赐给他平安。同时约翰呢也向该有转达其他弟兄姊妹对他的问候，让该有啊能够看到感受到他所做的他怀在客旅的心，这种爱的行为一定让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到很大的鼓励。十五节这里讲约翰对该友讲，请你替我爱的姓名问众位朋友来，这样一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约翰他牧人的心肠。约翰极可能在该约教会牧养过一段时间，他对啊那别教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所以约翰让该有点名问候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每个人都知道约翰非常惦念他们，非常关心他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的状况。这一点呢，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对教会的牧人、长老、执事啊、同工、带领人都有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关心人的时候应当非常具体，应该具体到人，不是笼统问候，不是笼笼统统的鼓励关心，而是要注重跟当事人建立主那种肢体的关系，关心到他个人的这种属灵的状况，让对方感受到神借着你我向他传递来的神的爱、神的关心，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在为他祷告，在为他守望。所以约翰三书的书信人该有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从约翰的信来看呢，他不是教会的领袖，他不是牧师，不是布道家，不是长老，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信主人，但是他在默默的在款待经过他身边的客旅，他关心那些路过的神的宗室的仆人，所以可以让他们借着他的帮助，他让他们可以安心的继续为神做工。那该又能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他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了一个从神来的爱，所以他可以把那个爱能够流露出来，让别人能够感受到，能够经历到。所以该又活出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基督爱的生命。一个平凡的该友，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也给我们今天每个信徒啊立了一个榜样，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跟啊与该友一样，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虽然说我们很普通，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像该油一样，可以做出非常不普通的事儿，你就可以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什么原因？也是跟该油一样，我们心里面什么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有他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带有能力的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啊，将神的爱能够传递出来，成为一个关心人的人啊，成为一个愿意款待客旅的人。我们能成为一个款待人的人，能成为一个什么去关爱别的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神的爱先到了我们心里面，也是他借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在领受耶稣啊，主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让我们每个人呢，先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安静一会儿。所以啊，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啊，没有准备好，你一点饼干或一点面包，在啊，还有一点果汁或其他的饮料都可以。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用下面一点点时间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去在家里面找一点点面包或者一点饼干，再准备一小杯啊喝的饮料或者其他的都可以。那过一会儿的话，我们会一起来领受啊主耶稣我们设立的圣餐。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这是将约翰三书这一卷短短的书卷，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这是你是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记得该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也不了解他的背景。你是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该有，因为他先得到了神的爱，他先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愿意顺从你的真理的引导，他将你赐给他的生命活出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他尽他所能去招待，去关心那些路过他家的一些神的仆人，一些客旅。天父，看起来是一项简单的服侍，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服侍对那些仆人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帮助。等到他们得了这样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重新得力，他们可以重新的休整到别的地方继续为你做工，继续来传扬你的福音。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人，这是让我们能够想象看，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在什么方面做调整，让我们就是能够有个愿意的心，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让我们重新思考神要如何来使用我，要我在哪方面我需要你重新来做调整，让我们真实能够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时候，盼望能够成为你合用的一个器皿。记得我们每天的生活，一些简单的生活，我们如何去不要光看到自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真是在穷苦里面的，有一些在挣扎里面的，特别在疫情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受到影响，有很多人失去了家人，很多人丢了工作。天父，真是我们盼我们有这爱心，我们愿意在祷告上去纪念他们，纪念真是让神来怜悯他们，帮助他们，也让我们力所能及，看我们身边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也让我们能够顺从你圣灵的引导，盼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不会浪费你赐给我们的时间，能够继续给你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